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有听友来信询问，我刚买的提升免疫力的保健品里含有鹿茸血，是不是不能吃啊？我不想得罪神，我得退了吧。看得出我们的听友有敬畏神的心。那在旧约圣经中有对吃血的禁令，但是在新约时代，我们可不可以吃血呢？以及听友的鹿茸血保健品要不要退呢？
从几个情况呢来讲，就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整个教会的这个发展哈，这几千年下来的话，是怎么样以一个就好像我们从一种整体的一个救赎历史的眼光吧哈。那首先要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是在旧约时代，吃血这件事情呢，可能是有犯罪或是在礼仪上面的一个不洁净。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好像会使你灭亡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罪行。就它不会影响你的与神之间好像得拯救，
就是它无关乎我们救恩。
对，
嗯，
所以说呢，在圣经当中呢，如果对于这种，我就说在旧约时代的话，我们来看那个关于吃血的那个禁止的话，那的确像旧约当中其实有提到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到目前呢是认为呢，就说这些律法呢是属于一种叫做洁净的一个礼仪，或者是有一些是要放在神面前专门为神献祭用的。那还有一些呢是就说神吩咐，就是神的子民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不可以这样去处理来吃的。比方说羔羊可不可以吃，在旧约里面是可以吃的。那羊的奶可不可以喝呢？是可以喝的，但是什么不能在羊的奶里面煮
羔羊。
那照现代人来看的话，不管西方东方都有羊汤嘛。而且有时候为了让那个羊汤能够提味哈，是会加一点奶的。那这样子的话、好像这个的确跟旧约那个时候的一些吩咐习惯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的确也知道，就是说即便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些禁令，但这些禁令都是属于怎么样，比较属于那种洁净的一些礼仪，或是一些就是神吩咐以色列民他们作为神的子民在生活当中需要去守住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分别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呢，那当时的确有明确的禁止，就是说以色列人吃血。那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血是生命。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也顺带提一下，那在旧约的时代呢，这种就是说要神的子民在自己吃的饮食上面，那特别比方说包括献祭给神的这些祭物哈，都要将血放干净的话呢，在这个里面其实还包含了一个什么，还包含着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就是旧约的时代哈，其他的那些异邦外族啊，在他们的这些宗教的仪式里面是常常有饮血的这个习惯。对，就好像说你把一个动物杀了之后哈，然后你不是献给神吗？就要把那个血用什么一个很珍贵的这个器皿啊接住，或者是把这个血呢抹在嘴巴上面，或者是就直接就要去喝它一两口，就表示呢好像说你吸收了这个动物的不管是一种神力啦哈，或者是吸收了它这个动物的比方说某一种特别比较明显的一种特征，比方说跑得特别快啦，力气特别大啦哈，这个特别这个凶猛啦哈。那这样的一个就是血跟这种异教的敬拜，他们也认为什么？因为血里面有生命，好像你吃了血之后，你就把这个生命吃进自己的身体里面去了哈，就获得这东西。
是。
那所以说呢，就是透过当时也是一个异邦的文化啦，以及他们这种敬拜假神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哈。那所以呢，在圣经里面，特别神对神的子民呢，包括像你看，在哪怕在创世纪的时候哈，神都还没有赐下律法的时候，他都跟那个挪亚讲了哈，就是说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那这包含两层的保护，一个是保护什么，不要去效法那些外邦人的行为。不要以为好像意思就是说你对这个生命你有一个主权，我可以来予取予求，因为创造生命的乃是神，所以不可以有这种想法，也不可以透过行为来鼓励这种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呢，也包含着就是异教的这种行为和这种方式呢，会造成什么？神的这种受造物之间彼此之间一种相混淆，好像是人跟动物其实是差不多的啊。你去吃了这动物的血，就能获得动物的能力或什么什么之类。没有，人的生命就是神所独创所给予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透过去吃血啊，哈，好像你就能够取得就是神所创造的另外一个生物的特色。所以为什么在旧约那个时代哈，你会发现 神除了讲到血之外，他还讲了什么？还讲了说人不可以跟兽类有什么这种你知道性行为。
嗯，
那为什么在当时神会特别吩咐？就因为在当时的外邦那些异教里面
有这样的现象。
没错，
嗯，
因为这是一种混淆，这是一种对人的一种亵渎，
是，而且也是对神创造人、创造动物这种秩序的一个混乱。
对，没错，那更不用说，其实这个也会带来很多的疾病。在当时那个卫生情况又不好的情况里面，你这样杀了那个动物，或是跟动物发生这事情的话，
对
呀，对，
这乱了，乱套了，
对，就全部都乱了，从里到外，从身到心都乱套了。
是，所以后来在这个立位记和生命记中，其实神也反反复复重申，就是不可以吃血，并且他强调了，因为生命在这个血中，
嗯，
而且这个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然后不可以吃，如果吃的话，就一定会有后果。
对，没错，
必被剪除。嗯
嗯，
而且后面还有提到这个不可吃带血的物，他说不可用法术，也不可关照，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嗯，
所以也回应了静导你刚才讲到的，就是有些异教他们就是透过吃带血的物，嗯，也是跟他们的祭祀啊、法术啊这些是相关联的。
没错，不过在这边还是强调一下哈，这里讲的所谓的那个必被剪除的意思呢，其实如果你去看那旧约律法的话呢，它其实上是说它必会因为干犯这样一个洁净的礼仪哈，
嗯，
然后呢它会从神的子民中，就说当然这个剪除是用什么样一个方式，
嗯，不一定是生命的消灭哈，就 有些时候可能就是逐出家门，
哎，
失去神子民的身份，
这个，对，而且这里讲到的就是旧约时候讲到那个吃血哈，其实比较更多的情况它是这种身影。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的确就是神给他的子民们在旧约的时候呢有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律法上的规定。
是，哎呀，光听你都会觉得特别的不干净。我们的神，神也希望他的子民是分别为圣的，我们的神是多么圣洁的神啊。
嗯哼，但是刚刚讲到旧约哈，在这里啊特别提到一下，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后面也会有记载。当然就说若是你明知故意的哈，
嗯，
去这样去干犯这样一个洁净的礼仪的话，那是要受到一定的这个惩戒的。但是若是什么，像旧约里面有提到过，有一次以色列人在打仗，打仗的时候呢，因为终日没有吃东西了，然后呢，到了晚上终于能够休息一下吃东西的时候呢，人饿极了，
嗯，
就将那个牛啊屠杀了之后呢，血没有放干净，
哦，
讲白了吧，就是连血带肉一起吃了，吃了之后，那神有没有因为这样就说啊，那你们完蛋了，你们都要被击杀了好，或者是神为此甚为震怒，你们这是亵渎我的名啊？神并没有，神就是说 OK， 这件事情发生了。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当然后面的话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处理哈，后续的处理，嗯，但是呢并不会让这些吃了带血的肉的人呢，那你就跟神没有关系了，
哦，
所以呢那旧约当中其实都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讲到新约里面的话，新约当中那很多在旧约当中强调那些不可吃不可碰哈的那一些哈，嗯，其实在新约里面的话，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来到，那确实，那好比说像马可福音七章十九节那里，
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没错，那这里头各样的食物其实范围是很宽广的，像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即便是就说神允许可吃的食物的话，那些食物还是什么必须要按照好像有一些这个礼仪的要求来进食，比方说要洗过手才能够拿来吃嘛，这样子，嗯，但是主耶稣要讲的就是即使是第一个可能你在吃的这个方式上面呢，你即使就说没有按照那个就说律法规定的那些礼仪，比方说一定要洗手，他的门徒有时候就是没有洗手嘛，就掐了那个麦穗子来吃，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这个呢其实各样的食物是洁净的，为什么，因为都是神所造跟赐下来的，那所以说呢包含这些就是可能你在取用的时候你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律法的这个洁净礼的要求，或者是呢也包含什么，像刚刚讲的以犹太人的律法来讲的话，像猪这样的食物的话是绝对不会去吃它的，
嗯，
然而在新约的时代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门徒当然多半都还是犹太人嘛哈，可是呢后来呢这个福音呢也传到外邦人的地区去了，
嗯，
外邦人的话他们因为之前并没有这些犹太旧约的律法里面这些关于食物的洁净这些规定嘛哈，他们会吃猪肉啊，会吃鳗鱼啊，然后甚至有的也会吃乌鸦呀，啊，龙虾呀，啊，会吃骆驼呀，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是好像按着如果犹太人这个把这个洁净的礼仪当做好像就说这个就是用来审断啊谁有没有资格，哎，做这个神子民的标准来讲啊，那他们也就根本不可能你还有得救的可能，
嗯，
因为一开始你吃这些东西就已经表示说你是不算是在那个得救之名里面了，但是呢主耶稣他刚才讲的他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十九节讲哈，就是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洁净的，
嗯，在那种背景下主耶稣讲到了这样，
对，当然他讲了说那个当时的背景是因为门徒们就是没有按礼仪，就没有洗手啊，他们就抓了东西来吃， 哎，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即使这样，他们这样吃东西并不妨碍他们真的里面是不是干净的。
嗯，
讲白了就是不会妨碍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是。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然后到了特别刚才讲嘛，新约的时代，包括后来福音传出去的话，传到那个外邦那边去的话，那很多这些就是属于这种因着旧约时代犹太人呢，就是这样些洁净或者跟献祭有关的这些礼仪呢，那其实就不再成为好像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作为一个好像非常基本上被强调于好像是不是，哎，你一定要这样的遵守，你才好像就好像多了一层保障，哎，你可以是得救的。
嗯，
所有的食物就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在基督里，就是基本上是在基督里是得自由的，只要不是出于拜偶像，那不会就说因为取用这样的食物会绊倒他人的话，那食物的本身其实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呢，像比方说像那个改革宗神学里面呢，他们后来也就是有这样一个区分嘛，他说好吧，我们就是来看这个旧约里面的律法话呢，他们也实际上分成就是有三类嘛，比方说有的是那种就是神所非常清楚的规定，就是神的子民的一个道德律。
嗯，
那这个道德律比方说像十诫，
嗯，
这个就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效力，包含以色列人的后代，也包含什么所有信神的人愿意成为神子民的人，这个十诫都是普遍和永恒有效的。那还有一种呢，是所谓的民事律，就是所谓的民事之间哈，处理这种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比方说生活啦哈，
老百姓之间的一些纠纷。
对，比方说什么这个奴隶几年可以得自由啊，
嗯，
大老婆之外，如果你实在就娶了个小老婆该怎么办呢哈。
嗯，
那这个呢，就是其实具有一种好像一种时代性哈。那这个就不是一种好像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沿用过来，比方说吧，你今天不能再照着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说，哦，王可以多纳嫔妃，所以今天我如果当了国家领导的话呢，这个我也可以娶个十房八房太太哈。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就属于什么叫做礼仪律。
嗯，
就是主要就是刚才讲的神的子民，因为就是说在进行一些不管是向神献祭，
嗯
啊，或者是在生活上面的话呢，就是当他们要就说显示出他们，
啊，
哎，有一种洁净的时候，
嗯，
对，所以这是个礼仪律。那这个方面的话呢，那就是耶稣的来到嘛。那耶稣来到之后，他已经讲到说，他本身就是那使人真正洁净的活水泉源。
嗯，
圣灵与真道就是使所有信神的人都被洁净了。
阿门。
那现在就是回到就是刚才讲到吃血这件事情，在新约里面的话呢，如果光光是这样看的话哈，似乎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后来在其实在历史历代教会里面呢，还一直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讨论哈，的原因就在于，那是因为呢，后来就是刚才讲的主耶稣基督后来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他的门徒们的就是向外传福音嘛，那传到很广，传到外邦人当中去的时候呢，外邦人中就说，好，你说这些吃东西方面固然当然很多这个自由哈，可是呢，毕竟这些去传的人，包括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是作为一个教会的根基嘛哈，
嗯，
那这些人基本上都还是犹太人或是深受犹太文化所影响这样的一些人基督徒，那他们去传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讲的话，包括不吃血，包括受割礼，好像他们都会觉得说，诶，我们这个过去就是觉得这个神的子民就是应该要这样的。那这个呢，后来呢，就是在他们这样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在外邦建立教会的时候呢，造成了许多这个外邦的基督徒，就他信主了之后，可是在他们的文化，在他们的饮食里面，不要说过去好了，就像今天来讲好了，比方说像那个英国呀、法国啊，这些都是过去的确曾经一度这是非常保守的基督教国家，在这些国家的饮食，根据他们传统文化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些带血的东西。比方说英国有一种叫做羊血肠，就是那个羊血跟那个米还要包在那个肠子里面，然后做成像香肠一样的东西。如果在这个犹太人的不吃血的这个律法底下的话呢，是包含你杀的动物都必须要把血放干净嘛。
嗯，
但是你现在如果去那欧洲国家的话，那真的很多地方他杀牲畜的那个习惯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讨论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金传道。
拜拜。